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著名维权律师蒲志强被当局羁押500多天后，今天上午终以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的罪名在北京遭到当局审判，结果择期宣布。这一案件是2015年中国维权律师遭到当局严酷打压的一个典型案例。新一轮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行动始于2015年春天，到11月末，已经至少有307名律师、法律工作者、维权人士及其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或失踪。一位著名美国法学家认为，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使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成为笑柄。一批有社会良知的律师为保障公民的权益所从事的努力，难道真的是为了扬名获利、制造社会混乱吗？中共把维权律师视为国家公敌，是否证明他已经彻底成为人民的对立面？这种打压是否会最终导致中共的政治破产？时事大家谈，首先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到讨论的两位嘉宾是，一位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我们现在把这个话题转给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和平先生，你对今天蒲志强案的一审情况听到了什么样的消息？另外，你认为择期宣判蒲志强会受到什么样的判决？
我在这个整个的审判，我都觉得是不可理喻的一个审判。首先第一条就是，蒲志强在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的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拘押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高伟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在没有进行侦审之前，一个公民就是因为他的言论的自由啊，然后随便给了一个什么这个理由就拘押了这么长时间，实际上跟没有经过这个审判已经非法拘禁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法律简直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一个法律啊，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的这个犯罪罪行罪证只能判半年，那剩下的他已经关了1年多或者甚至2年，那剩下的这个刑期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蒲志强的案件和这个高瑞案件显示出中国法律层技术的层面来讲都是极其的这个可笑、极其的荒谬啊。第二个就是说我看到了这个审判的这个里面的情况，我们只看到了一些这个零散的一些他传递出来的这个资料，那么蒲志强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啊，坚持认为他是无罪的，律师也对他的这个进行了这个无罪的辩护。那么如果是这个蒲志强的案件引起了这么多的这个关注，而且对这些罪行他这个指控的罪行大家有如此多的争议那么这个应该是给老百姓一个最好的这个司法的教育的一个机会。为什么这样一个案件又不涉及到国家的机密，为什么不公开的这个审讯甚至进行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直接的直播，那么大家都知道了我写什么样的东西我是可能会触犯法律的能有没有胆量让这么一个审判让老百姓知道？因为你如果认为你的审判是正义的，你的审判是维护了法律的这个尊严，那就应该大胆的公开出来，让老百姓知道你法律的这个底线在什么地方。很显然他们是害怕的，是恐惧的然后从这个检方的情况来看，检方到了是代表政府的一方他都是这个时候几乎都不敢去进行这个法院呢给这个蒲志强一个刑期的这个提议这个一般来讲他这个检方都会提出这个刑期的禁令，连这个他都不敢这个提出来因为这些东西无论是检方还是法院的一方，他们都很清楚他们今天所有做的一切都会成为他们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职业上的一种羞辱一种羞辱，所以这些人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被历史这个记载下来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啊，中国的司法资源在一方面在党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有一些法官，有一些检方，他们也开始有了一点最起码的啊这种羞耻之心。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场外我看到了一些视频，看到了一些西方媒体的这个报道，在这么一点高压的情况之下，仍然有如此多的勇敢的这个公民去声援这个朴志强，为他甚至高喊这个无罪，我感觉到这个非常的这个钦佩这些这个非常勇敢的人，我觉得这些人全部都是可以列为中国最勇敢的这个公民。然后这样一个事情引起了国际社会很广泛的关注，很多西方外交官都到这个现场。哎，中国的所谓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居然说这是中国的司法主权，我们都很清楚，中国从来都是拿这个所谓的国家主权来侵犯，作为侵犯公民，哎，不让国际社会干扰的一个似乎光明堂皇的一个挡箭牌。其实中国的主权在这个地方所体现的不是国家的尊严，不是司法的尊严，不是司法本身应有的这个品格，而是用这样一种借口来维护他的党权。所谓的党权就是台权，
嗯，
所谓的台权就是独裁啊。所以这样一个对朴志强的审判的一个结果，再真是事实上啊，不要等到历史的那一天来临，今天就已经大家都很清楚，审判的是中国共产党，审判的是法官自己本人，审判的是起诉这个朴志强的检方显示的是中国的所谓的这个依法治国，实际上完全是这个依党治法啊，依党这个治国，而不是真正的依法治国，这个法完全是在党的控制之下。对，
好，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当局是以两个罪名，一个是煽动民族仇恨，另外一个是寻衅滋事，这两个罪名来对朴志强进行审讯的。过去的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罪，后来当局并没有提起。你对朴志强的这两个罪名有什么您的见解？
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看历史有很多的文字狱，这次这个以七条微博600多个字来这个控罪的话啊，也是可以命名为比如说600字狱这么一种文字狱。这个呢就应该说是令这个中国司法很蒙羞的一件事，但是呢好像他们也不太知道羞耻，所以呢还想就是本来我认为啊，这个检察院根据这点这个理由是根本没有办法起诉的，但是他们居然起诉了，那我觉得实在是有些不知羞耻。而这个呢，当然我刚才听何先生也讲到，就是这点我也注意到，就是这个控方没有提出这个应该判罪几年这样的建议啊，并且呢也表示这个朴志强情节比较轻，但是呢他们还是立足于有罪。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朴志强到底有没有罪。那么天下人其实一看，就是凡是有常识的人，凡是这个有良知的人，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朴志强究竟有没有罪。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天来讲，确实是未来可能是会载入史册的一天，就是这一天确实考验这个我们大家，考验中国的这个执政者，也考验中国的公民，就是这样一个控罪，我们就要看它的结果是什么。其实这个如果说朴志强有罪，那么但是朴志强和他的辩护人都做的是无罪辩护，所以现在来看呢，可能我们考量未来的这个判决结果，可能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过程啊。我此前也预料可能不会当庭宣判，那么到底如果判他有罪，实际上就是可以说等于中国的这个依法治国到此也就为止了。 因为这个自己已经把形象毁得是一塌糊涂了。
嗯，
如果说判他无罪，那么当然这个我认为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当然也有一些猜测说，哎，说可能会这个判他有罪，然后缓刑，或者是这个或者是这个少判。这种情况其实我认为是最愚蠢的做法。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呢，你判他有罪，实际上本身还是一个颠倒黑白，让天下人都知道中国的司法是不公正的。第二呢，就是你在这个舆论和世界舆论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少判了，或者是这个缓刑了，但是并不能够证明你的强大，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才是真正的下策。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官方他们手里几乎是没有牌了，啊，现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就凭着这么一点儿这个非常薄弱的成为一种笑料的这种指控，来指控一个律师，我觉得这个事情做的非常的愚蠢。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啊，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一开始这件事从一开始就错了，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长官意志的产物，就是说我想抓这个人，我想判这个人，不管怎么样要把他判了。但是呢，最后搞了这么18个月下来，说实在的是一无所获。那么这样做法，以这样的薄弱的证据还想指控，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可能是一种认知障碍，所以我现在我比较倾向于就是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出现了认知障碍，所以上不知历史规律，下不知世界潮流，中不知人心所向。谢谢。
刚才张立凡先生呢谈到当局起诉蒲志强律师主要依据7条微博，大约600多个字。那么我们这里准备了一些蒲志强过去所发的微博的内容，我们请我们导播给大家来显示一下。关于新疆的问题，蒲志强是这么说的，说新疆是中国的，就别把它当成殖民地，别当征服者和掠夺者，先发制人后发制人，都为制人，都是把对方当敌人，都是荒谬的国策。就昆明事件呢，蒲志强写道，昆明事件太血腥，凶手罪孽深重，说疆独制造恐怖，这回我信，但这是结果不是原因，死伤极惨重，后果太不堪，你就给了我一句话，说疆独凶残你没责任，我不满意。当局就是有以这么几条微信的内容呢来判定蒲志强犯了煽动民族仇恨的罪。关于寻衅滋事呢，就是蒲志强在微博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批评山西人大代表申纪兰，因为这位老女士已经80多岁了，还是每次都是出席人代会，是不是具有代表性。另外蒲志强也批评了毛泽东的这个嫡孙毛新宇，对于这样一些言论当局就认定他为寻衅滋事。那么我现在请这个和平先生来评论一下，你对当局现在目前以这样的法律，一个是寻衅滋事，我们知道很多的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都是以这一条来被这个被抓起来然后被判刑的，另外煽动民族仇恨，你对这两条法律的这个指责有什么看法？
我刚才听了这个你念的这个蒲志强的这个所谓的微博，我简直都不敢相信啊，这么一点温和的一等泥嫩有什么地方煽动了这个民族的仇恨呢？恰恰强调了是一个民族的迎合，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民族不同的民族开始使用的词是叫少数这个民族，实际上从来都是一等居高临下的，比那个殖民政策还要可恶的一个政策来这个执行这个民族政策。我们的泥嫩，我们的批评呢，比蒲志强不只要泥重泥的多少， 对吧？那我们这样的人如果在中国的话，是不是早就可以判死刑了，对吧？那么如果按照朴志强这样一等温和的言论都能够这个审判的话，那中国的言论自由又在什么地方？那么中国在这个南京大屠杀，昨天嘛是中国南京大屠杀多少年，那么都是国人非常悲伤的一天啊，非常愤怒的一天。那么今天啊，在这个新疆进行了这个屠杀，难道跟南京大屠杀有本质上的区别吗？如果你没有经过一定的法律的程序，没有经过一定的公开的这个审判，又没有这个媒体报道的自由，甚至你国民对你的基本的民族政策的批评的这个建议啊，都实质于犯罪，可以想见你在新疆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恐怖政策啊！所以我一直强调了，我们在新疆了解的情况是非常的有限的。但是根据中共现在能够逮捕志强这样一个汉人啊，如果说他是为自己的所谓的同胞的话，对他的民族政策提出如此温和的建议，都实质于犯罪的话，那么你可见他在新疆实行的这个政策又比日本人好在什么地方呢？啊，所以我们在海外因为有最基本的自由，我们才会大胆的、很直接的提出他的这个质疑。那朴志强在中国那么一等艰难的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之下，能够提出如此温和的这个建议，实际上是给中共的一个警醒啊，一个警告啊，居然被审判。所以几乎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个审判朴志强就是审判他们自己，审判朴志强就是告诉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多么的糟糕，就是告诉大家中国的这个司法政策是如此的这个不公啊！所谓的这个依法治国，我觉得这个口号的提取就是中共自己啊找麻烦。其实我早就建议他了，根本就不要讲依法，你就直接讲依党治国就可以了。因为你的党就是领导一切，你的党就是控制一切，所谓的法律只是你党的一个工具而已。你要一个法院，要一个检察院，你要这个历史的这么一种职业啊，其实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就是给自己找羞辱啊。所以这样的审判的进行等于不只是给自己一个最大的一个审判吗？
嗯，和平先生，我接着请你对这样一条新闻做下反应，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看到的最新报道，是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裁定，那么以前被判处死缓两年的薄熙来的妻子，由于在服刑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符合减刑条件，现在被改为无期徒刑。另外被改为无期徒刑的，也是从死缓改为无期徒刑的，是中国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刑事犯罪，是故意杀人罪，古开来当时被判死缓两年，现在被改为无期徒刑。但是另外一方面，一些维权人士，比如蒋高瑜获刑五年，郭飞雄获刑七年，今天朴志强又遭到审判，你对现在中国的法治状况有什么感想？
我就觉得我前面讲了嘛，就是这样的一种以法律的名义来侵犯人权，以法律的名义来保护他们的财权啊，这样实际上是反而给自己制造一个麻烦。其实刘志军也好，古开来也好，他们早就不想会杀的嘛，不会真正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死刑，从你审判开始啊，甚至还没有审判就已经定下来了。其实在刘志军和这个古开来这个两个案件的审判，我也是有这个疑问和意见的。我不管他们是不是贪污了，不管是不是真实的这个杀了人了，但是他们的审判过程中间是非常的不公平的。包括在刘志军，包括在这个古开来，他们都没有经过充分的自由的这个辩护啊，尤其像这个古开来，他的案件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疑点。中国自己出身的这个检察人员啊，自己出身的这个自己控制的这个法官，在这个案件都有非常多的这个非议和疑点啊，所以这个到现在为止，现在又改成一个所谓的这个要变成一个无期徒刑，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形式主义。中国现在 他的一个麻烦在什么地方呢？麻烦就在于他要建立一些光明堂皇的装模作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啊，然后一执行起来了，又是党的黑手在后面控制，财权在后面控制，党官在后面这个控制，所以他就会变得不伦不类，所以就变成大家的一个笑话。说本来骨科的可能就应该是无罪的，或者是这个应该不应该判那么重的刑期的。比如刘志珍可能也就是无罪的，我是举过例子啊。但是呢，你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是公示，大家就会感觉到你完全在实行财权啊，就是因为你是啊这个太子党的后代啊，你是这个一个曾经担任过高官啊，一个部级高官，而且与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中国的政治局委员很多的高级啊，这个各的中共的元老有高阶的、有利益施政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你就让他变成一个无旗了，对吧？但实际上呢，他们这集中的这两个人啊，也是在法律上、程序上讲，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法律的基本保护，也没有得到正常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审讯诉讼啊，所以这些东西，中国现在拿这个法律来这个来让大家去遵守，这是变得很荒谬了，很可笑了啊！所以我就早就建议他们，你中国的问题之所以很混乱，就是因为你要立一个爬房。证明你在遵守一些东西，但事实上你又不按照这个爬房来做，那你离这个爬房干什么？对不对？不是自己找麻烦吗？比如说朴志强这个案件啊，这样一个案件，他是一个杀人犯吗？他这个可能在社会产生你一种危害的人吗？你已经关了他多长时间？18个月，这已经是在他人群人生的自由啊，让他失去了这么长的时间。像这么一个案件一开始，就应该24小时，或者是72小时，或者是1个星期，你就应该啊有一个法官首先啊审讯一下啊，是不是应该由他保释出去，到时候再来法院的判决，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高瑜也好，现在这个朴志强也好，你没有在终审执行，你已经关了人家几年了，关了人家这个啊这么多个月了，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等审判了，已经是一等定罪了，跟定不定罪有什么差别，对不对？你哪怕是即使是今天把这个朴志强无罪释放出来，他已经被关了18个月，算怎么回事啊？所以中国从法律技术来讲，法律执行的层面来讲，其实都是一片错乱，这就是中国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么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
好的，
就是他什么都是讲不通的。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啊。我作为一名看客，我没有到北京去，我们这儿的国宝不让我去。我认为啊，习大帝的中国肯定比毛大帝的中国呢有进步。这个毛大帝对刘少奇就没有审判，弄死他就得了。毛大帝呢，把林昭、张志新、郁乐克等人干脆给枪毙了。我的问题是，批准逮捕高瑜、朴志强、李和平等人的高官是谁？是习大帝自己呢，还是有其他的高官？这高官是谁？是不是应该审判？如果是习大帝自己，这就是习大帝自打耳光；如果是其他的高官呢，那高官就是代表周永康、薄熙来等人呢打习大帝的耳光。我当然心疼习大帝，问习大帝，这被打耳光疼吗？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讨论。周先生您好。云南的周先生，你还在我们线上吗？刚才好像听到了你的声音。云南周先生，对不起。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嘉宾你们好。刚才嘉宾有个主持人，这个嘉宾谈的一些这个比较有点过激行为啊，就是日本侵略中国这是个事实，对南京大屠杀也是个事实。就是说中国是不是依法治国，世界好多领导人已经公认习近平就是依法治国，但是现在有好多司法解释给一些犯罪嫌疑人在审判当中，律师有好多权限，但是这些又是有些好的司法 法解释，就是说，谁办案谁去讯问，在法庭上讯问嫌疑人，这方面有些问题，这是中国的法律目前逐渐在改进。有些人你们要看到一些问题呢，不要把片面把一些事情看得太渺小。倒就说，当今社会大黑除恶，地方一些恶官持枪故意杀人的一些犯罪嫌疑人，他们不依法在伏法吗？但有些人有钱有势，把一些犯罪一些嫌疑人造些假病例，就是在取保外就医。但我还有个事情，有个事情，对他人有尾随一多年来的这个嫌疑人，有几次对他人都是夜晚都是行为不轨，为什么把他放了？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请天津的刘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请教一下主持人嘉宾，林彪刘少奇成功于破坏法律，失败于破坏法律，自710事件爆发以后，为何中共领导人没有汲取林彪刘少奇的教训，反而要走向林彪刘少奇的覆辙呢？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我现在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呢来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有很多海内外的观察人士都认为，当局虽然是以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来起诉朴志强，但实际上朴志强被当局所最不容忍的就是他经常对中国的一党独裁或者一党专制提出一些批评。另外他在网络上实名举报周永康，以及他参加了纪念六四活动的一些个这样的聚会。你认为朴志强真正被当局所痛恨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是这些？
应该包括这些。这个我觉得现在可能当局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除了对朴志强，也对这个中国的维权律师这个群体，他们有一种非常大的恐惧。这种恐惧可能也来源于像比如说我们看的这个韩国的这个在韩国的这个军事管制时期啊，这个军人专政时期也出现了类似的对这个律师的审判。然后呢，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出现美丽岛事件这样的这个一个大审判，其实呢也是这个造就了一批这个律师，这些律师后来可能都变成了他们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共可能很担心，就是从中国的律师群体中间再出现这样的这个人物。因为我此前我也做过这样的预言，就是中国的这个未来的政治人物或者是这个政治家有可能是从这个律师群体中间产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熟悉法律，而且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熟悉政治。所以呢这个各国的这个政治家你看有很多是律师出身的，比如贵国就有很多。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是这个中共担心的，因为他们最担心的无非就是失去政权。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他们一定要对有代表性的律师进行打压。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已经有300多名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还维权人士和家属在今年以来这个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约谈、这个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刑拘、逮捕或者失踪都有了。那这种情况来看其实就是他们也在做一种预防，就是预防这些人这个会对这个政权形成不利。其实我觉得他们有一种误解，因为律师本身维护的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所以呢他们这种担心我觉得是其实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而且呢有可能对朴志强的审判有可能造就了朴志强，就像对刘晓波的审判 造就了刘晓波一样。所以呢，这个中共他历史上做过很多愚蠢的事情，造就了很多跟他们对立的人物。比如说这个达赖喇嘛，他本来只是一个地区的宗教领袖，结果由于这个中共的这个对这个西藏的镇压，最后造成就达赖喇嘛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领袖。啊，还同样情况的还有，比如说像维吾尔族的那位女商人，也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有很多事情，就是做的就是事与愿违的事情，是违愿屈于违从屈却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就是这么愚蠢，这个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只能旁观，看他们是继续愚蠢下去呢，还是多少的这个学习一点这个政治智慧。谢谢。
好，时间的关系，关于中共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互联网在中国依法治网还是违宪管控，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